在雅各书后面，我们看第一章彼得前书第十四节，好像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吧。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之手，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记住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爱美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你们现在既然做了圣灵的儿女，就不要像从前的一样。那招你们的就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就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着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啊，我们最后再看出希伯来书，我们往前翻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这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应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然为儿子，还是因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低头一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跟前，一起的举目仰望我们的主，一起等候我们的主，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你的跟前仰望你等候你。我们知道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是在乎你的全能。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能力，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权柄，叫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每一句话都能感动人的心，每一句话都能够光照人的灵魂。主，我们在这里一起的等候，一起的仰望，甚至相信我们的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主，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做我们的王。主啊，让你在一切的事上，让你都能够居首位。主啊，愿你也能够在这里悦纳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感谢。我们愿意把珍贵荣耀权柄，我们都归给那位不能朽坏，不能永远的君王，独一的真神。我们把这一些的珍贵权柄，我们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配。主啊，虽然我们过去从前我们是那样的无知，我们是那样的悖逆，主啊，我们是那样的受迷惑，我们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我们里面也乘着嫉妒苦毒恶毒。主，我们是彼此相恨，我们是可恨的，但是主因着你的怜悯，是做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你把你的国度给了我们，主，把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度给了我们，你也把我们迁到了你爱子的国度的里面。你给我们永生，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你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能够顺服你，我们能够听从你，我们能够敬拜你，我们能够侍奉你。主，愿今天早晨我们的主在中间得着荣耀，也叫你的百姓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蒙福，我们都能够欢乐。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我们都归给你，愿你能够悦纳我们口里的赞美作为供物。主，也 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来教训你的百姓，在这个时代的末了，一个被虐的一个时代，让这里有一般人我们愿意顺服你，这里有一般人愿意遵守你的命令，这一般人愿意荣耀你，永远愿意高举你的名。主，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这是2004年我在这里第一次与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啊，有一点分享。我今天的题目啊，就是天国的福音，或者是国度的啊福音。我想这个题目的范围很大啊，可能我要用几次的时间啊，这是第一次啊讲到天国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接受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对不对？福音没有两个福音，也没有第三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救恩。我们记得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就指责他们，他说：“你们所领受的是另外一个福音，你们所相信的是另外一个耶稣，你们所领受的是另外一个圣灵。”就是说明哥林多的教会因着那些假的使徒，所谓的 super apostle 啊，这是个很大的使徒，其实假的，他们是光明的使者，撒旦的差役，他们在那里迷惑哥林多的圣徒啊，把另外一个福音告诉了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所领受的是另外一个福音，福音就一个，救恩就一个。”加拉太书也同样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啊，保罗很生气。啊，他是对他们说，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给你们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哎呀，这是加拉太的圣徒们也受了迷惑，他们也去领受了另外一个福音，其实这不是福音，保罗说不是福音，这些人应当受咒诅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福音只有一个福音，什么是福音？保罗在哥林多书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你们所领受的，啊，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显给使徒看，显给500个门徒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啊第15章。这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基督照着圣经，这是旧约的圣经，照着那些众先知的预言、众先知的应许，他为我们的罪，弥赛亚作为基督受膏的，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作为神的儿子，作为基督啊，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希伯来文里面就弥赛亚，希腊文就是基督啊，就是受膏的 anointing one 啊，他是受膏的，被神差遣的，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神格里面的第二位父神、子神、灵神，他是第二位的子神，他就是那位独一的那一位真神，他是神的儿子，被打发来的，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福音。保罗说：“这是我所领受的，我传给你们的，也是你们所接受的那一个福音。”保罗写信给罗马书里面讲福音讲的最清楚的一卷书，讲救恩讲的最细腻最透彻的一卷福音书，或者是救恩的书，就是罗马书。我们都知道这里解释什么叫福音非常的清楚，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传什么福音？就是神从前是做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允许的，认到他的儿子，认到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说，按照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肉体来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就叫福音。保罗所传的就是这个福音， 保罗所传的救恩就是这个救恩，是从前圣经神写着许多的先知临时的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主，到了时间他就来了，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复活，这是福音。那为什么今天我的题目是天国的福音呢？好像又是另外一个福音，没有福音就是一个，但是福音的范围太大，福音太丰富了，内容太丰富了。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这是福音的中心，是福音的核心，不能把这个核心拿掉。若是把这个核心一拿掉，把这个中心一拿掉，这就不是福音，这就不是福音，这是福音的中心。但是我说福音的范围太大，你看看罗马书讲的福音，讲的救恩，不单是叫我们因信称义，叫我们因信称圣，叫我们因信的荣耀，你看见这个范围有多大。罗马书里面讲到的那个救恩范围有多广，并且我们看见福音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忽略了不明白的，就是天国，关于那个国度，国度是这个福音中间的，也是一个中心，它是同神的儿子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国度同神的儿子同基督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它也是个核心，它也是个中心。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注意那一方面，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度的福音。当然我们一讲到国度，今天弟兄姊妹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国度，什么叫国度，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国度是将来的，是经文里面很多先知所预言的允许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有一天要来到，这是也是今天所有犹太人，那是 Orthodox 犹太教徒天天在那里等候的国度的占领。他们每常常来到这个 Wailing Wall， 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西墙，这个哭墙，他们叫做哭墙，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祷告什么？其中有一个内容，愿你的国赶快来到，愿弥赛亚的国赶快来到，这是他们的祷告，这是他们的等候。因为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预言到允许到那一个国度有天要来到，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每天在这里等候什么，我们最大荣耀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福是什么，我们就是等候这个盼望，弥赛亚国度的来到，那就是千年的国度，对不对？主耶稣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他要做王，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启示录的预言，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有一个大的声音从天上来到，他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见四个活夫，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地，在那里敬拜，他说现在敬在主神全能者，我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的时候到了，哎呀，国度来到了，哎呀，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国度来到的时候也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国度来到的时候也是羔羊幸福预备好了的时候，也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啊，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你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这是我们神的儿女今天的教会天天在那里等候的那一天，国度的降临，弥赛亚要来到。哎呀，旧约里面太多这样的预言了，我只能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就够了。旧约里面有109次只提到弥赛亚的第一次来，那就是他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叫我们那个称义，叫我们那个得生命，他交罪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他复活叫我们称义得生命。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
先知怎么预言的？以赛亚预言的非常的清楚，他有一个婴孩赐给你们，有一个儿子为你们所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叫什么？他的名叫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要用公义和平使他的国坚定稳固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之事。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经文，他的名是奇妙，他的名是测试，他的名是永在的父，他的名是全能的神，他的名是和平的君。这就是这位弥赛亚，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三一神中间的第二位，第二个位格，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是昔在今在主神全能者，他就是这位神。谁来做王？耶稣基督来做王，也是那位全能者，主神全能者，他要来掌大权。我们刚刚念的启示录第十一章，但以理书也讲到那个国度，但以理的眼睛晚上异象中间，他看见好像有一位人子，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称为人子，他不但是神子，他也是人子， Son of Man， Son of God， 他也是 Son of Man， 好像一位人子降到天云降临，临到恒古永久长存的面前，他得着了权柄，得着了荣耀，得着了国度，叫各方各国国民都来敬拜侍奉他，他的权柄要撑到永远，他的国度永不败坏。所以你看到旧约好多的先知都在那里预言应许有一天弥赛亚的国要降临。哎呀，到了那时候有何等的美丽，我们看见乐园要恢复了，乐园要恢复了，不像这个世界了，不像这样寒冬，冷得要死要命。那时候没有这样寒冬，一年四季都是像春天一样。哎呀，我们看见万物都要复兴。哎呀，你去看看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那个乐园，讲到那个弥赛亚的国度，何等的美丽！所有那些猛兽，他们的性情都要改变，对不对？我们看见牛要同熊一起同居。我们看见羊羔要同豺狼一起同卧一起睡觉，狮子要吃草像牛一样，这个嚣张的狮子和羊羔他们要同居，生来的孩子他可以同蛇一起在那里玩，断个来的孩子他的手可以放在毒蛇的同的洞的前面，这些东西都不伤人也不害物，所有这些猛兽的性情都改变了。哎呀，何等的一个世界。我们看见他们要把刀打成锄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个国家不举刀攻击那一个国家，他们不再学习战士打仗，没有打仗了， 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我们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平安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盼望这一天来到，这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恐怖，罪恶越来越大，越来越败坏，但是一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里面有灯照在暗处，就是那些先知的那些预言越来越明亮了，越来越亮，外面越来越暗，我们里面越来越光明，因为有这些先知的预言和允许。我们感谢神，我们等候这个荣耀的日子来到。对这世界来讲，对这些不信的人来讲，不听从福音的人来讲，不认识神的来讲，这是个极其恐怖的日子，大恶可畏的事，大恶耶稣华，大恶可畏的日子来到。旧约里面最少有九次讲到大恶可畏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要来到，审判的日子要来到。哎呀，对着世人是一个最恐怖 最恐怖最可怕的那个日子，是羔羊愤怒的日子，因着他的审判带进了他的国度，带进了他的国度，因着这些罪孽都除掉，罪恶都除尽，国度就来到了。这是将来的，这是预言中间的，应许中间的国度，我们都知道。但是不单是将来的，不单是将来预言的，是今天的。所以我的题目为什么是讲天国的福音呢？国度不单是将来的，是要实现出来的，是的，那一天要来到。马太福音就是讲到国度的福音，马太福音去看里面几十次提到国度，一开始主耶稣出来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讲到国度的实现，那就是马太福音24、25章，国度要来到。哎呀，当你们看见太阳变成黑的，月亮不发光，当你们看见天上的星辰像无花果树的一样都掉下来了，星球都要从天上掉下来了，地天都要震动，这是主耶稣来的那个景象，恐怖的景象，对着这个世界来讲。我们呢，这是我们得胜的日子，这是24章25章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国度再来以前的那些预兆，有些预兆是很普通的预兆，有些是特殊的那个预兆，今天没有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这是马太福音24、25讲到国度的实现，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也讲到那国度的外形，对不对？国度的奥秘，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的奥秘，很多的比喻讲到天国，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5章、7章讲到天国的那个实际，天国子民生活的一个实际，这就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是登山宝训，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是应当怎样在地上生活的，这是马太福音。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都是讲到国度的，讲到国度的福音，这是现在就要实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刚念路加福音17章，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主啊，国度什么时候来到呢？一直见到你讲国度，国度天国，天国近了，近了，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说，神的国不是你们眼睛看见的，说在这里或者是那里，国度就在你们的中间，国度就在你们的心中。马太福音16章最后的一节，你看主耶稣怎么对他们徒说的，你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尝到死味，你们就看见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度不是单是讲将来的那个预言中间的国度，好像遥远的将来的国度，不是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就在你们的中间，国度今天就要在实现，实现在你们中间的，这是今天神的儿女没有看见的。什么叫国度？国度同教会是连在一起的，教会同国度是不能分开的。所以马太福音16章第一次提到国度，16章也提到了教会，这是福音书里第一次提到国度和教会的。你就看见教会同国度是分不开的。主耶稣怎么懂彼得讲的？他说，彼得，我要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哎呀，弟兄姊妹，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天国打开。什么叫福音？什么叫救恩？救恩就是把天国的门打开，叫这一般蒙召的悔改的 接受主耶稣做他们救主的这一班人，这班人悔改的这一班人，他们要带进国度里面，他们要承受国度，这叫国度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叫我们把我们带进这个国度里面去。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你们与众圣徒从这光明中间同得基业，他把我们从黑暗的里面把我们牵到了哪里啊？牵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叫我们在爱子的里面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得赦免。现在我们成了天国的子民了，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什么叫国度？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什么是国度？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国度，他就是国度，把我们带进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主那个合而为一。你记得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预言，你布加尼撒看见那一个像金银铜铁搬去搬移的那个十个角子，对不对？后来他看见一块非人手所凿的一块石头，把这个像打得粉碎，打得粉碎，金银铜铁都打碎了，都打碎了，像夏天的牧场里面的糠皮被风吹散一般。这块打碎这个像的这块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来到。这块石头是谁呀？这块石头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伸出他的铁杖，把列国的权柄都打碎，都打碎。他要像一颗大山一样充满天下。所以什么是国度啊？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做王，主耶稣掌权，叫人都伏在这个权柄的底下，他是王。所以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受膏做王的。我们读到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讲主耶稣是王，马可福音讲主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约翰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就是讲到那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讲到主耶稣就是王。什么叫 kingdom？ kingdom 就是国度。 kingdom， kingdom 在原文里面两个字，一个 king 王，但他来治理，他来管理，他要做宝座，他要掌权，他要做王，他有主权，这叫国度，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做什么的？顺服他，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是不可能顺服神的人，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苦命之子，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悖逆神，诗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母亲的怀中就犯了罪，犯了什么罪？他一生下来他就有了罪了，他一出母腹就离开上帝，这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就是悖逆的。我们看到你们周报上面的有一句句子，就这一周要你们背的，不知道你们都背出来了吧？就是《地多书》的第三章第三节第二节，我们从前都是无知的悖逆的，我们受迷惑，我们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我们乘着恶毒苦毒嫉妒，我们是可恨的也是彼此相恨的。但是感谢神，当他的慈爱怜他的慈爱和恩慈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他救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是按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感谢主，我们从前都是悖逆的。你看看以弗所第二章，人的悖逆，这里讲到三方面的顺从。第一，我们顺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以弗所第二章第一节，我们顺服今世的风俗习惯，这就是我们的人。我们随从空中掌权的 舍灵，这个 leader 舍灵就是在我们心中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有个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我们都是顺从这个的。第三个顺从，我们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我们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原是苦怒之子。哎呀，这是人的光景，哪一个不是悖逆上帝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悖逆上帝，我们没有可能去顺服神的，我们也不愿意顺服神，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的，也没有一个人可能来顺服神，这是我们的天性。因一次的悖逆，因一人的过犯，一次的过犯，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众人都定了罪。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人，从伊甸园里的亚当开始，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开始，他们就悖逆了神。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多解释，这个论语里面的所记载的这一段历史，人类悖逆的历史是从伊甸园里面论语里面开始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园中当中 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都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但是人呢，当然他受了魔鬼的引诱，但是人不能推卸他的责任，人只吃了所有树的果子他都不吃，他就要吃这一颗神叫他们不要吃的果子。所有的果子都是悦人眼目的，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叫我们得到保住的，都是非常可爱的，不是光是这棵树的果子很可爱，那你还有理由所讲？没有，所有的果子都非常好，都非常好，但是人偏偏不要吃，人就偏偏讲神不要你吃的这个果子，我偏偏要吃，这是今天人的悖逆，一直到今天。哎呀，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个悖逆的历史，越来越悖逆，越来越敌对神，越来越远离神，看见吧？这是今天的人，你看到了这个二十一世纪，人又多悖逆。神要往你往东，你就偏偏要往西；神要你往西，我就偏偏往东。这是今天的人，顶撞神，背逆神，与神为仇，与神为敌。我们怎么可能来顺服神？没有可能的。但是感谢神，他今天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过去这块心是像石头一样的，不但是石头，像金刚钻一样的硬，我们对着神就是这么硬。哎呀，好多人你把福音告诉他，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有许多的证据，很多的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他就是不信。你有什么办法？我情愿下地狱我也不愿意信。哎呀，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慕道友？我碰到过这样的慕道友，你不要给我讲了，我就是下地狱我也不愿意信他。哎呀，人的心有多硬啊，硬到一个程度，不但是像石头像金刚钻一样的。但是感谢神，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个心变成肉的心，肉的心很柔软，以前是那么硬，现在那样的柔软，可以遵守神的命令了。所以我们刚刚念的以西结书，我们看见我要把一个新的灵给他们，我要把他们的实心换成一个肉心，好叫他们能够顺从我的律法，可以遵行谨守我的典章，我可以做他们的神，他们可以做我的子民。现在我们愿意了，我们愿意顺服了，我们现在也能顺服了，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顺服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那个顺服的生命。有谁像主耶稣那样顺服神的？只有主耶稣。所有的前人类中间没有一个是顺服神的，都是悖逆神，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同我们一样的有肉有血的，那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这位主。只有他从开始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全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没有悖逆神。
神要叫他，父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神要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父神不要他说他就不说，父神不要他做他就不做。这是主耶稣的一生，是一个顺服的人。哎呀，有一次他的兄弟，肉身的兄弟对他说，主啊，现在是过节了，你可以上耶路撒冷去了，你要宣扬你的名声吗？这是最好的机会，你现在为什么不去？他们在那里嘲笑他们的这个哥哥，肉身的哥哥，就主耶稣了。主耶稣怎么对他讲？主耶稣对他的兄弟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什么叫你们的时间？我的时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你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要到哪里去你们就到哪里去，你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你们何等的自由啊！就是今天的人类要自由，其实一点没有自由，只有自由犯罪，只有自由作恶，只有自由的服侍自己的私欲和厌乐，只有自由来反对神、背逆神、与神为敌。只有这个自由，你知道吗？今天的人类没有自由做一点点好事，真正的好事，没有这个自由来行善，没有自由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主耶稣说：“你们是自由的，其实他们是最不自由的。自由是指着他们犯罪，他们是罪的奴仆，他们不能不犯罪，这是他们的自由。”主耶稣说：“我不是自由的，我的时间还没到。”我不能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说什么，我要到哪里去就哪里，我都受到父神的命令，他要我去我就去，他不要我去我就不去。我们刚念的希伯来书第五章，他既为儿子尚且因受苦难却顺从，他是儿子，他有绝对的自由，他就是上帝，他就是在近在主生的全能者，他就是那一位神，独一的真神、活神、永远的王，他是最自由的，对不对？但是他甘心情愿，为着爱他的父，他愿意接受这个命令，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放弃他一切的珍贵、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地位，除了他的神性没有放弃以外，所有的都放弃了。哎呀，这个王来到地上不是像地上的王，这个王是生命，是种在他的那个做王的生命。哎呀，他做王的生命最柔细的一部分就是他像羔羊一样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温柔，这是我们主老到地上来做王的那个榜样。他是王一定不错，他是真的王，唯一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全地的王，他也是万王之王，但是他没有，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他是服侍人，舍命做众人的学作家，这是我们的王，他顺服父神。你看看这位王同十二个门徒私交，同犹大私交，他知道犹大要买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了，他同门徒私交，那一天晚上他不但同他的那些最爱的门徒约翰、彼得、雅各西，他照样同犹大西交。哎呀，这是我们的王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有何等的谦卑。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大大的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要欢呼。为什么欢喜？为什么欢呼？看哪、啊、看哪、啊、你们的王来到了，你们的王来到了，他是行公义的，施行拯救的，他谦谦和和骑着驴子，还不但是一个当给，不但是个驴子，并且是骑着一个驴驹子，就是小的驴子，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像王一样的，拿着一把刀拿着一把枪，不是的，他是用爱来祝福人的，他的宝座是以慈爱坚定的，以赛亚书第十六章，他的宝座是以他的慈爱来坚定的，必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他要在大卫的帐篷里面死性审判，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他的宝座是以的爱来坚定的，我们怎么会顺服他？我们怎么会相信他？是他的爱征服了我，对不对？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他说报佳音传平安，报喜讯传救恩的说，对着锡安说，看哪、你们的神做王了，你们的神来做王了。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做王的，他不是用他的强暴，他不是用他的刀他的枪来征服这个世界的，像地上的王一样。五十三章你就看到这位王，他在十字架上坐上宝座的。哎呀，这是我们的王，对骂不还口，召害不说为何的话语。他像羊一样的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羊毛人的手下，他无声，他默默的无声，他也不说话。这是我们的王，这位王征服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来做什么？把生命给我们，就是把这样一个顺服的生命给了我们。若是你我今天没有这样生命，我们怎么能够顺服这位王的？我们若是没有这个生命，不但我们不能顺服这位王，我们又怎么能够像他一样的来掌权做王的？主耶稣来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不但叫我们能够顺服这位王，并且要叫我们与他一起来掌权的。不要忘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新耶路撒冷城不再有黑夜，不用日光也不用灯光，有主神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我们不但有王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那个顺服的生命，顺服这个王权，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愿意听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诫命，并且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起做王。不但是有一天做王，今天我们若是接受他做我们的王，我们就有这个权柄，我们能够掌权。亲爱的弟兄，不是将来的，做王不是将来的，今天你就有王的生命，你今天就能做王，你知道吗？只要你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讲到重生，他说人若不重生怎么样，人若不重生怎么样，不能见神的国，人不用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你们必须重生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对尼哥底母说，你若不重生你的罪就不能赦免，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上天堂，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得生命，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做神的儿女，你若不重生你将来就要受永远的刑罚。没有，你若不重生你就没有喜乐，你就没有满足，你就没有平安，也没有。你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重生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重生是叫我们进入这个国度。刚刚我所讲的都对的，是的，我们不重生我们的罪不得赦，不重生我们就不能做神的儿女，我们重生我们就没有永生，我们不重生就没有喜乐，我们不重生就没有平安，我们重生就没有赦罪之恩，一点不错，这是都对的。但是真正重生福音最后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叫我们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做什么？让我们顺服这位王，顺服他的王权，听从他的命令，不再做个悖逆的子民，做一个圣明的儿女。以前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律法已经告诉我们人不可能遵守律法的。整个以色列的失败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一件非常真实的真理，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律法不是叫我们遵守的，旧约的律法是叫我们看见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律法是叫我们下面镜子一样，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脆弱，看见我们的天性就是卑劣的，怎么能够遵守律法？不遵守还好，越遵守越犯罪。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也不能顺服，没有人靠着律法能够称义的，这个是律法给我们的教训。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叫我们做个顺民的儿女。所以你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 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太福音放在第一卷？按照时间来讲，马太福音不应当放在第一卷，应该是马可福音最早写的，是马可福音。圣灵的安排把马太福音放在第一卷，就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叫过渡。过渡就是主耶稣基督作王，过渡就是主耶稣基督掌权，过渡就是指着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我们要听从顺服他，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路加福音，永远停留在马可福音。我们得到了赦罪之恩，我们得到了救恩的快乐，哎呀，我们很满足，我们很满足。是的，你很满足，主满足不满足？你满足，主没有满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好像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一样，在山下一样的。哎呀，你看见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哎呀，好多人跟随他，为什么跟随他？哎，那些饥饿的人，没有饭吃的，跟随主耶稣无饼二鱼，就喂饱了他们许多的人，并且永远吃不完，还收集很多的箩筐残余的。哎呀，主耶稣喂饱他们，他们工作都不要了，劳动都不要劳动了，有饭吃，所以他们跟随耶稣。哎呀，有些生病的人，瞎眼的得到医治，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瞎子的看见，聋子的听见，哑巴的开口，哎呀，瘫痪的那个起来行走，哎呀，里面受伤的得到安慰，主就是四个恩典给我们的。是的，我们的神就是非常的慷慨，我们的神一点都不吝惜，他就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他是乐意使万有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我们今天敬拜的神，一点不错。他就是爱，他就是怜悯，他就是乐意施恩。这是三下，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但是你不要永远停留在这里啊！马太福音就是要叫我们看见，他要把我们带到山上，山上就是登山宝训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哎呀，好多人觉得好奇怪啊，怎么主耶稣在山下同山上的这个脸不一样啊？山下是看他一个手给，就像 Santa Claus 一样，这个圣诞老公公一样，总是给的，总是你只要要他总是给你，叫你满足，叫你满足。不，他要叫你看到国度，要把你带到山上。这里是你有要求，神不是只有一个手，我们的主有两个手，一个手是给，一个手是要。你不要忘记了哪一个手你要的这个手。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两个手啊，这个两个手光是拿的。不，一个手是拿的，恩典，怜悯，爱。一个手要叫你给的，给出去的，这里有要求的。这是山上的宝训，不是将来的律法。好多人说，哎呀，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我们怎么做得到？做不到呢？哎呀，怎么能够做得到？这是将来的律法，千年国度的律法，怎么可能千年国度还有这个律法呢？没有的了，对不对？还有人欺负你，还要打你的左脸右脸，还左脸给他来打，还有人来逼迫你，没有的。国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逼着你走一里路，你还要陪他走两里路。这是今天的，听见我的话而去遵行的，就像人聪明的工头盖房子在磐石上面，是今天要叫你听见要去遵行的。哎呀，你不要说好像这里怎么变掉了，本来山下都是恩典，到了山上就是叫我们遵守律法了。这不是律法，这是恩典，这是福音。只有进到神国度里面的，有了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的，他们能够做得出来的，因为他们有了这个生命了，他们能够顺服神了，他们也能够做神要他们做的事了，他们也能够有掌权，能够得胜罪恶，得胜世界，得胜自己了，得胜撒旦了，他们那个掌权啊，一定没有过分的要求，这才是福音，你知道吗？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这是我们今天接受的福音。虚心的人有福了，爱用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你所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就是一些有福有喜乐的人，我们那个谦卑，我们那个温柔，我们那个使人和睦，我们那个虚心，我们那个清心，我们那个为你所逼迫，这是天国子民的那个生活的实际。你有没有这个实际？我们今天那个右脸给人打，我们左脸也给他打，
我们那个礼仪给他拿掉，我们外衣那个给他。我们今天那个人家逼我走一里路，我那个陪他走两里路，一里路是个律法，两里路就是恩典，就是福音，就是生命的流露，是个宽广的生命，自由的生命，喜乐的生命，荣耀的生命，伟大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是不停长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个不停长的生命， extraordinary， 不是平常的。你同世人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五章第七章就看到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不是光是继续财宝在地上，我们继续财宝在天上的人。我们的意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文士法利赛人都是外面的，都是靠着自己那里行的，都是律法上的意，这是对地界的意。律法的意是最标，不是最标准，是最起码的律法，你知道吗？旧约的律法是最起码神对着人的要求，我们的意一定要超过他们的意。你们的意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断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怎么能进神的国？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生在真实在神的国中的，能够顺服神的？哎呀，弟兄姊妹啊，你不要一天到晚说信信，我信了，我信，你信什么？雅各说是鬼魔都信啊，对不对？他也信有一位上帝啊，他也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啊，是那位圣者啊。魔鬼知道，怎么不知道他？他比我们聪明得多，他没有像我们那么愚昧，他知道，但是他却战兢。他为什么战兢？魔鬼虽然信，为什么战兢？因为他没有办法顺服这位主，你知道吗？他就是悖逆的，他是悖逆的祖宗，魔鬼就是悖逆神的祖宗，所以我们都跟随他一起来悖逆这位神。什么叫 Satan 就是抵挡神的意思，抵挡神的意思。所以他为什么战兢？战兢就是他没有办法顺服，所以他害怕将来要受到审判。弟兄姊妹，你真的信了吗？你顺服了多少？我问你，你有多少的 desire， 你有多少的意愿愿意顺服？这是很要紧的。我不能说今天我们100%都顺服了，我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悖逆的，对不对？但是最少你有一个意愿。我看见 TV 里面的广告，他说我们要戒这个smoking 这个抽烟呢、啊。他说很多人戒不掉，但是他提出一些办法，当然里面最后是介绍你吃这个戒烟的一个什么东西，你慢慢会得戒掉。但是他提头一条，他给我们看见，你要戒烟嘛，第一个条件，首要的条件，什么条件？你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就是你一定要戒。但是很多人，我刚刚讲的，你自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嘛。但是最少你有个 desire， 你愿意把这个烟戒掉，你看见抽烟的那个害处。我说你没有这个 desire， 什么办法都没有用的，这是对的。我们对着神也是一样，我们要顺服神嘛，最少你有一个非常 strong 的一个 desire， 愿意，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肉性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灵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了，我们已经有了基督那个顺服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你愿意不愿意？你说你信了，但是你所做的完全同主违背的，可能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他这么讲的，他对亚基伯王说，要劝他们悔改归向神，行事为人与悔改的心相称，要同悔改的心相称。悔改同相信是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一定悔改，悔改的人才是个真正相信的人。悔改的心，行事为人与悔改的相称，这里我们看见悔改是与信心连在一起的，行为是与顺服连在一起的。你说你悔改了，你说你信了，但是你的行为没有一点改变，你还是我行我素，你根本就没信。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生命，你怎么能够顺服？没有可能顺服的，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第2章那里有一段话非常好，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犯罪，
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义者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有一位中保，他不但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也为普天下的人做了挽回祭。我们若是说我们认识他，就认识主耶稣，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你看见了？你说我认识主，你说我相信主，你说我今天是个基督徒了，但是你从来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你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的，真理也在不在他的心里了。人若遵守他的道，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就是完全的，从此他就知道他在主里面，主也在他的里面。人若说他是在主的里面，他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这是一个相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在神国度里的人，这个人是能够顺服神的人。若不是的话，你是在哪里说谎？你根本就没有相信。从此我就知道我在主里面，主也在我里面，这就是叫得救，这叫重生。我以前同弟兄姊妹交通葡萄树和枝子，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与主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成了我的生命。你看见吗？我们就能够行主所行的，要我们行的，我们就能够行得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重生。今天我们的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福音。我刚刚讲什么叫福音？福音是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是王，基督是坐在宝座上的，基督在他的手中有权柄的，我们来信他，来伏在他的权柄的底下，这是今天我们要去传的福音，对不对？这是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第24章说，你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给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这是我们今天要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叫那所有那些背逆神的人、抵挡神的人、违背神的人，让他们回转，让他们转向归向神，让他们来顺服这位王，顺服他的王权，顺服他的宝座，遵守他的命令。这是我们今天要去传的福音，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是来满足神的需要的。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今天光是叫你得平安的，你怎么会有平安？很多基督徒说我信了主也没有什么平安呢，为什么你没有平安？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最主要的，你没有顺服。神要我们顺服，不是为着他，实在是为着我们呐。刚刚唱的诗歌，我这是我们蒙福的路啊，这是我们蒙恩的路，就是顺服啊。今天没有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了。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讲。”我的平安，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也不要忧虑，是不是？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我留下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主耶稣要的平安，这是为着我们留下的，我们需要这个平安，这是赦罪的平安。我们因信称义，是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我们今天罪没有了，得到赦免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以前是与他为敌的，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不是要他要的平安。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神的儿子，他哪里犯过罪？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罪，对不对？他是为着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亲身的担当我们的罪孽的，他不需要这个平安，我们需要这个平安，非常需要这个平安，赦罪的平安。底下这么一句话，我要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今天我们所要的就是这个平安，是的，我们要的赦罪的平安，我们更要的是这个平安，就是主自己的平安。什么平安？完全顺服主，完全顺服父神。可西马园的祷告，三次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的话，求你把这个苦杯挪掉，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哎呀，弟兄姊妹， 这是主的平安。当他明白了主的旨意，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上哥哥他，他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羞辱，欢欢喜喜的他就走上了哥哥他。弟兄姊妹，这是主今天给我们的平安。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平安？我们不愿意顺服主，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主张，我们有自己的主见，我们有自己的道路，我们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有自己的喜好。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顺服啊！你哪里来的平安？你哪里来的主那个平安？你同世界上人一样，放纵自己的私欲，没有做一个顺民的儿女，像从前一样无知的时候，我们多少是落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没有平安。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就停止在这里。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叫我们顺服主，叫我们与主一起掌权。这是我要下次同弟兄姊妹交通的。当然主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叫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让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不要再逗留在马可路加福音，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一卷书。这是神今天要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什么时候国度就在这里出现。什么时候我们在这里顺服，什么时候我们父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我们的父神不但要得到一个儿子是顺服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得到千千万万的儿子，都是像他那个儿子一样是个顺命的儿女。他不但要带众子进到国度里面去，他要带众子顺服的众子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去。这是神的信义。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实在是按照你的大怜悯，是做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让我们今天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不但是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你要哪一天要按照你叫万有归附你的大能，你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就像你的荣耀的身体一样，这是我们的盼望。谢谢主，我们等候这一天的来到。但是主，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也真是能够做一个顺民的儿女，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多愿意听从你的命令，凡事上我们多愿意遵守你的旨意。主啊，世上的国，世上和世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循你旨意的人，他们要永远长存。不叫我们只做一个主厉害主啊主啊的人，我们却不遵守你的命令，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进入你的国？怎么说他已经承受了你的国？主啊，巴不得叫我们行事为人，正是叫我们对得起那位召我们进他的国和他得他荣耀的神。常常提醒我们，让这个教会是一个顺服的教会，是个让你做王的教会，是万事上居首位的教会。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你的脚踩在这个地方。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都能够做一个顺民的儿女，不再效法从前暧昧无知的时候。主啊，这样的随从自己的私欲，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所有不顺服的地方求你怜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所有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